刚刚在《使徒行传》里面谈到的，彼得他在睡梦当中被叫起来，要赶紧束上带，穿上鞋，披上外衣，那是一个出征的准备。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紧要关头，在性命攸关的时候，天使将他救拔出来，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其他的，而是要还是要让他继续的能够在监狱外面来征战。因为在监狱里面，事实上他能做的也不多了，他如果因此而丧命呢，那接下来他就没法在世上再做其他的工作了。但如今天使来拯救他，这也是神的旨意，不想让这个彼得这么早的就离开世间。虽然离开世间能到天上到神那里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这经文表明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他还需要继续征战。因此在这个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期盼神能继续的来带领我们，明白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并且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征战当中来得胜，得胜有余，来向仇敌来夸胜，让仇敌不至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啊！千万不要让我们因为失败来悔恨。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了这么美好的一个章节，听到了传道人这么详细的解说，我们接下来进行回应，也期盼各位能够与众人分享，在今天的听到当中有任何的心得，觉得好的分享，我们欢迎。那对于内容当中的一些疑问，我们也欢迎在适当的来提出你的那个疑问。所以首先我们请远方的两位弟兄。
第22节，百姓喊着说，这是谁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谁，这个是百姓那个奉承这个希律吗？把希律当作谁吗？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就这一个，
就是对于第22节这边百姓所喊的话所说的，到底是百姓奉承的话还是他由衷的话，对吧？对，把他当作神啊。首先先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说一个人，就是当对一个人说啊，你说的是神的声音啊，不是人的声音，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是把他当作神呢，还是说他知道他是个人，但是呢神借着他的口说出了神的话啊，这两个的区别啊。那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变成神，那好像这是一种解释，但是我觉得犹太人绝对不会这样想，因为犹太人知道这是个人，而神的声音从人的口中而出呢，这种说法相当于是认为这个人是先知，各位同意吗？就是传递神言的一个人啊，应该不要讲说是先知，而是说他是神的话语透过他说出来。
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的话，刚才一勋有讲，他这一个犹太人是叙利王，这一个王是他们所盼望的，类似弥赛亚那样的盼望。因为一勋不断的用差不多有三种的这一个强调，他一个很，他的母亲是犹太血统，那么他是一个很在律法上很热诚的，而且并且他所做的比一切的话都好，
以至于犹太人的盼望认为他是弥赛亚的来到的一个象征，他们要的是这样的一种弥赛亚。因此他对于所谓的这样的一种叙利王所讲的这种话，虽然这是外邦人，推罗西顿的人，哎，那推罗西顿的人奉承这个一个王，那变成了犹太人的希望跟外邦人的希望啊，多是要来解脱他们。有人说了，这个推罗西顿他像所罗门或是当时的犹大卫王一样，所罗门跟他们是交好的。为什么？因为推罗西顿他们的粮食，他们是商港，那他们的粮食他们都需要犹太人的供应，而他们这个时候也需要这一个叙利王他们来供应他们粮食，因为叙利王他是管他们加利利的。我们知道加利利是一个比较回卧的一个平坦的地方，它跟北方的这个推罗西顿的人是非常接近的，叙利这个地方的他们是非常接近的，而他们才说要一心跟他求和。如果没有粮食供应，这个地方的大概就是会很糟了啊。那所以我说百姓喊的声音，当然是不是把它当成神，而是把它当成神的代言人。那这样的一种声音，我们导致要回想是叙利不归荣耀给神这件事情。他们这样的一种呼喊，如果叫正常来讲啊，叙利王他会了解到他自己是谁，那圣经当中他不归荣耀给神，那可以相应之下他好像是接受，他很坦然的接受，这是百姓对他的这个奉承的声音啊，等于是他是自居他是弥赛亚，
自比为神，为弥赛亚
类似。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一章里面他是在描写一种很大的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而犹太人到现在为止他们所希望的弥赛亚以及他们对教会他们确实是拒绝的。我们从彼得保罗以后再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被抓，然后他做了一个见证，我们看22章第17节一直到第21节，这一段里面是讲到他刚受洗不久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去，也就是第9章。当保罗他蒙召归主以后，我又回到耶路撒冷去以后，他那个时候他在那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看到主跟他讲，而主跟他讲的话是说，你得赶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并不领受。但是从第9章以后，也就是说这个尸体完事件以后，这种教会受到大逼迫以后，犹太人根本就是拒绝福音的，那主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在这边跟我见证，但是保罗的想法就是说，不是啦，我以前是做一个逼迫者，那现在呢，你的那一个见证人斯蒂凡也被害的时候，我也就坐在旁边做一个赞同人，做见证人，代表是说，我今天的大大悔改转变，一定能够让犹太人也能转变啊，因为我是这样的人，你就能够让我转变，你当然也能够让犹太人转变啦。好，保罗的想法是这个，但是主还是说，你去，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边去，远远的往外邦人去。那表示说，今天本来他是最接近的、最好的一个见证的机会，就是保罗他本身的悔改。可是呢，主说，他们不会听你见证。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那如果路加他的这个描述方式呢，是把第12章犹太人的个最大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拒绝，是透过叙利的这一个逼迫来做一个代表。所以当神杀了这一个叙利，等于是什么？杀了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根本不配承受福音的。我是说，在这一个耶路撒冷的这一个犹太地的这些地方，他们根本就是成为一个 像刚才我们说的说，像彼得那样的，他死了，他们根本睡不起来，因为这个字他被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刚才他也有引用说，第四章那边就特别谈到，当保罗引用这一句话的话，他是怎么讲？他说啊，第十六十四节，他说，所以主说，你是睡着的人呐、啊，当醒起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你要是你醒起来，基督还光照啊？自己都不愿意醒起来，主耶稣跟说的话没用，光也照不进去。我再讲一遍，所以说第十二章是一个他们在犹大或是耶路撒冷前地这一个圣地哦，啊，他们完全就是没忘，主就把他们推下来。也就是说，现在只有真正相信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成立了教会，他们可以得救，其他的人就不得救。大概我的了解。
谢谢。还没有补充。
第一集
的医治，中的阿哥的死啊，为什么不要门徒为他祷告呢？
你说第二节吗？
啊，对，在叶子。
就是为什么不为雅各，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来祷告，是吗？
啊，是啊。拜文正，彼得那样吧。
这边我想经文它只有记载说希律王他去苦害教会中几个人，那他这个动记载的动作很简单，而且好像很迅速的就做了这件事情，教会也没有记载说教会其他人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反应，因此
不见得有了。
对对对，我们不能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哎，但是我想，因为这跟作者他要描写的内容有关，似乎在这个部分，作者他只强调这个重点，也就是雅各被杀。对于其他的部分，关于雅各的其他部分的事情，他都完全不记录，因此他不认为那个是他要讲论的重点。好，这是我从经文上可以了解的。
如果我们说了啊，这一个约翰的兄弟雅各，他们以前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母亲跟耶稣说，让他能过来求得左右相。那个时候耶稣说，你的求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我说的是一个席，也就是他喝的杯呢，你们呢能够喝吗？就耶稣来讲的话，好，耶稣他要殉难要死亡，他也是神命定好，但是命定当中呢，人能不能准备好？那人准备好了，到时候到了，那耶稣的祷告里面，你说耶稣的那个祷告是为了他让他避免这样的一种神的命定吗？起初好像是了，他说神啊，求你把这个杯从我身中里面把它撤去，那好像就是说他不要死嘛，啊，救恩一定要用死的方式嘛，那最后他还是认为说神的旨意是要透过他的死亡。那我们只能说这是从祷告中里面去学习得到的顺服，还是说他本来就是想说神本来就是要让他去做这种事情，可是呢人的心是知道，人的肉体不见得就能配合。我再讲一遍，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说你这个心里面不知道，而是说我们心里也知道，像耶稣他常常跟门徒说他一定会死的，
发预言预言他要死，第三天复活，他都会跟别人讲的。可是真正面临到他身上的时候，真死亡临到的时候，我们记在马太福音、四福音都会怎么讲呢？耶稣很害怕，有没有？他说他非常惶恐，怕起来了，怕到一个地步，他就跟那个门徒说：“你们要跟我一起进行祷告。”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他特别对门徒讲一句话，他说：“你们心灵固然坚定，可是你们的肉体是软弱的。”那么意思是什么？他们都知道，可是没有能力。祷告带给人家的是一种心灵是愿意的，可是他肉体是软弱的，而透过祷告可以免得陷入迷惑。什么迷惑？肉体软弱当中可以胜过这种迷惑。然后到耶稣基督，你看他的祷告，就是他能够透过这样的祷告，警醒的祷告，结果他胜过了那种邪恶迷惑，他就不再软弱了，不再害怕，就很坦然的来面对他要肉体被杀受难的侮辱的这种苦难。所以我们说祷告，祷告不是一定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人要服从神的旨意，这种心意肉体不愿意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的是要祷告，靠神的灵的帮助，让我们的肉体不再压制着我们里面的灵，而是让我们里面的灵能顺服神的旨意。我认为祷告最合神旨意的祷告，就像耶稣那样的祷告。那教会如果是他这样的祷告，只是要祷告说拯救，而不是说神啊，如果时候到了，你的旨意是好的，那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这一个身体应该都是配合的好的，而不是什么，我们今天说两面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是变成两面的，他看圣经看得很好，知道圣经的旨意都是要这样做，可是在他实际上生活的时候，他的生活的这个层面一遇到不如意，或是说在肉体身上他遇到了一种所谓的冲突的时候，一般的人是谁？说啊，不得已啊，哎，我的心灵我也知道了啊，不过现在现实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顺，以至于我们就暂且，我们就妥协了，而不是说不，我一定是透过祷告，依靠圣灵的帮助，然后我要克制我肉体对于我心灵上的瑕疵。我认为，当我们说为什么教会没有祷告？我请问你，如果神的命令就是要让雅各透过死亡他能够来得荣耀，像耶稣一样，那今天教会如果真的是为他祷告，而祷告的方式是用这种方式，我想神也不听了，因为祷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这个问题好，你问的不是不好，因为你是从这个教会为彼得这样切切祷告，那为什么他们好像没有记为他祷告，好像有一种不公平，好像有一种忽略。不过我们看到教会为他迫切祷告结果的这想法是什么？他不以为是这是彼得啊，那么应该是他们在祷告的话，不是在为了说我们为了要让 为了让这一个彼得他这个话 被救出来。如果他是这样的被救出来，他应该是 一听他出来的话就啊、哦，感谢神啊，神啊，你一定听我们祷告。那我们用反面来想，教会为他祷告不是为了要救他出来，而是要照神的旨意来实行。所以我们不能由这一方面来看教会是不行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福音的开展出去，我们就说哦，很多人信了，那教会开展了，很多人来信了，那这个教会是兴旺的，这个教会内在是好的。而当今天呢，教会都好像都没有人了啊，好像教会好像有没有人来信了，哦，这个教会不好哦，他们的祷告应该是里面有很多不大正常的啊，他们的祷告也神就不听了，可以这样想。哦，所以我们才说教会为他切切祷告，他简单讲的而已啊，祷告什么他又不期待。所以我们不要瞎猜，我们也不要推测，我们只能说就事实面，圣经就这样记，我们就这样想看了懂了， 至于以后发生了这个主的使者来救他，这件事情很稀奇，就像这一个我们师弟他说的一种一样，说三次的这一个叫，用拍醒这个很特别的动作，那个很击打呢，那个那种击打方式他没有讲。事实上我们在清明上有特别谈到，他这个字就跟那一个华，他那个华字就和十二章的这个所谓的第二十三节，没有，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华他，跟这一个拍醒他，他用同样的字眼，那么主的使者都用同主的使者，那前后对对照，主的使者用打他，打到他才醒起来，哎，这种很特别的三次的动作他都不了解，以后他才了解，对照第十一章他三次的那一个那个意象他也不了解，以后他才了解，这个前后就要告诉我，真的彼得呢，就这种属灵的这一个体会来讲，他很钝，他不是一个很快的了解的，哎，反而是我们说主在这边清楚的介入保守神的使徒，让他的生命得到这一个安全，以及他直接的介入把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个希律王，或他们所认定的这个希律王不归荣耀给神的这一位，他用虫直接来显瓦他，哎，听照历史来讲的话，他是四天就死掉了，因为他受到这一个虫咬，他患了一种很特别的病，哎，那四天就死光了。那这样的一种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彼此间的一个主的使者的拯救，以及主的使者的显化，那拯救跟显化，那从验验的圣经上说，义人是多有苦难，但是主必定救拔他们出来；反过来，恶人他必定会被定罪。我们要看的是这个主，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在这一个整个的逼迫患难的当中，我们的神仍然还在，主的手还在，而不要以为说今天人拒绝了，好像好了，神好像都不管了，啊，你拒绝了，好像都让任凭你们，好像神都不管了，不是的，神还在做，而且做的让人家更加奇妙。就是奇妙到一种主的使者可以来拯救三层的监狱里面的这一个彼得，奇妙到让教会都没有办法想象说今天他们真的救了，他们真的救了这位彼得。更奇妙就是神真的透过使者来显化，你看好像都没有什么希望了，我们今天传人家没有人来信了，好，主的手直接介入显化的那一位敌基督徒，我们说敌基督徒，哎，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盼望，就是说今天有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做的，或是说现在教会好像人家都不听我们说的话，不过主还是在做，反正是人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哎，我们只能祷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只有祷告，祷告什么呢？让神做吧，就是在做这种事情啊，是不是？看起来人好像我那些外邦的这一些希律王很可恶，犹太人也很可恶，他们好像很兴旺，恶人非常发达，那好像教会都没有办法，教会唯一的方式就是什么？祷告。好，那从第七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神做工了，所做的那种工作是非常的奇妙的工作，是人家都不能够去想象，连教会本身的人都不能想象，更何况这些
外邦
人。
天，你认为呢？
要是硬痛的，
认同，有没有什么感想？
其他的，
对，可以，有感动就说，没有的话，我们再继续。
我有一个问题。
好，请说。
就是在十九字。
十九。
十九字对。关 关于那个七律啊，萨德拉斯康守彼得地营，
嗯，
他们是不是要得蘑菇了？
哦，他们是不是很无辜是吧？
对，
就是这些看守的人因为没有看好这个彼得，让他离开了，然后这些人因此就被杀了，是不是很无辜？
你是我有23字，
23，
那个七日啊，比穷所傲，他就知道，那个比穷所傲，读的是什么意思？
被虫所咬就死了是吧？
啊，对，
这个